谢谢文亮弟兄带我们唱这首很美的诗歌。我想要求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合作一下，如果你的手机还没有关成静音，现在就关掉。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确知道每次来到你面前都是靠着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你，是你保守我们，所以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恩手中，求你祝福，祝福你的话，祝福你的子民，祝福在座的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我们那本圣徒诗歌有700多首诗歌，里面呢有一些诗歌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比较难唱的，有时候觉得难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它的旋律，有时候他们觉得难唱是因为里面的歌词他们觉得他们够不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在一次查经聚会听见一位年长的姐妹这么说，这位年长姐妹是我很尊敬的，因为她很爱主。她说她唱不了312首，那你问312首是哪一首呢？312首叫做前所有奉献 I surrender all 她这么说，她里面有一节她这么说，尽我所有归给耶稣，甘心乐意前奉献，我今一生热爱救主，天天活在他面前，前所有奉献，前所有奉献，永远归给慈爱救主，前所有奉献。姐妹说我做不到，所以我唱不来。这事情他交通之后就很干扰我，因为我说哎呀，一个爱主的年长姐妹这么说，那我这个年轻的弟兄刚刚信主不久，那我是不是很多很多诗歌都唱不来了？后来感谢主，有一位弟兄他就这样劝我，他说这些诗歌写的说的很高，但是我们还是要唱，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我们个人对主的一个祷告。我做不到，求主帮助我。我想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一位年轻弟兄所写的诗歌，第三节也是难唱的。他这么说，活着我是爱你，死我也爱你，我口要赞美你，只要存一息，无论或生或死，此心不稍改。我若尘爱你主，应当是现在。难不难？难。但我相信神是在寻找一颗耶尼的心来向他求。我们愿不愿意，那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这每个星期天都是习惯性的来到教会，你坐在那里，你也不积极的参与敬拜，也讲道的时候你也不专心听道，然后聚会结束后你就很快的就想马上的离开这个地方，去做你的事，去忙你的事。周中呢，你没有时间坐在主面前祷告，读他的话。周中你也不跟任何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来往，有什么交通。你也不敬拜神。要等到下个主日你才会相信，哦，又是主日了，又要上教堂了。如果你的 情况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这些难唱的诗歌，就算想变成祷告，也会很难很难。但我还是相信神有办法，因为在圣经中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些人愿意付出，还是有些人愿意把他们的一切都倾倒出来，还是有些人不论死或者生，他们都是主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想看几个姐妹，看几个妇女，她们是高莫主耶稣的妇女，她们有不同的环境，她们高莫主的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她们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都爱耶稣，愿意把自己最好的奉献给主。我们先翻到福音啊，路加福音第七章来看第一个妇女。路加福音第七章，这里讲到一个妇女呢，是一个被人藐视的一个罪人。我们看她如何和为何来高莫主耶稣。我们从第36节读起。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一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裤，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黏黏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我们就停在这里，暂时停在这里啊。我们对这一个女人了解不多，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她一定不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所描述的那一个女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2章讲到一个女人拿香膏来膏抹主耶稣，我们知道她的名字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三次在马可、马太和约翰讲到的那一个女人，是在耶稣死前的一周里面发生的事，来告主耶稣。而路加福音讲到这一个犯罪的一个女人，她告主耶稣在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开始的时候告的，所以很显明说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不喜欢耶稣，他们甚至恨耶稣，因为他觉得他们在众人面前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耶稣出来行道，又有大能医病赶鬼，耶稣讲道，他又这么有能力有权柄，所以法利赛人觉得他们的地位在人的面前呢，有点受到威胁。那为什么这位法利赛人会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做客、去吃饭呢？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他可能想更多了解耶稣，是不是从在他们的谈话中可以找到一些不对的地方，他可以用来攻击他，或者他只是想炫耀他自己的知识。因为当时的人没有电视机啊，没有电影院啊，他们很多时候就跑到那些有知识的人，听他们请来的客人他们之间的谈话，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的吃饭的时间是开放的， 给大众的，大众可以跑进来旁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一个女人能够进来。这个女人在他们的眼中是一个公认的罪人，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做客，她就准备好了一个香膏的一瓶，然后她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他的脚，他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黏黏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你说这个女人她要哭多久，她要哭多少才能够有足够的眼泪来洗耶稣的脚？其实在圣经旧约里面，大卫在诗篇56篇第8节里面提到一个东西，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所以这里大卫说，神有一个瓶子或者一个皮带，收集他仆人所收集的所流出来的眼泪，因为他的仆人可能经过很多的难处苦难，他们就流了泪的时候，就把这个他们的泪就装在这个泪瓶里面。按照传统，犹太人他们都有这一个泪瓶，这泪瓶是他们很宝贵的，可能要到他们死的那一天埋葬的时候跟他们的尸体一起埋葬的。他们盼望在神面前当神审判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眼泪，可以对他们能够更有怜悯。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可能这个女人在那一天，她就把她的泪瓶里面的水，泪水倒了出来，先来洗耶稣的脚，然后擦干了之后再抹上香膏。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女人大哭，把眼泪又把主耶稣的脚洗了，又用自己的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然后又黏黏亲主耶稣的脚，再抹上香膏，这是何等的一个场面！会不会觉得人看见的时候都会觉得很不舒服？特别他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在众人面前不蒙头，把自己的头发显露出来，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她就竟敢这么做，因为他不想到其他的事情，他只想把他最好的来献给主耶稣，要擦干主耶稣的脚，再抹上香膏。这是一个多么奢侈的一个敬拜和付出，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生病需要主耶稣的医治吗？没有，这里没有说他生病需要主的医治。他是不是有鬼啊伏在他身上干扰他，他想求耶稣把他的鬼赶出来？没有，圣经里没有这么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这么做，他是因为他相信耶稣能够赦免他的罪。他可能在这之前听过耶稣的讲道，他可能看见过耶稣对那个瘫子说，你起来，哪里的瘫子，哪里的床走路，你的罪被赦免了。他说，如果耶稣能够赦免他，能医治他， 那主耶稣也能够赦免我，医治我心灵的伤处。他说如果耶稣能够宽恕我，能够赦免我，那神也会赦免我，因为我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这就是他抱着的希望，所以他把他最好的最昂贵的东西就拿了出来。当他这么做的时候，请耶稣吃饭的西门他就很不高兴了，他里面有很多的不安，里面有很多的怀疑。他怀疑什么？他说这个人，这个耶稣，他若是个先知的话，他一定知道这一个女人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如果他知道这个女人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他怎么会让她来碰她呢？所以他怀疑耶稣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但是西门想的时候，他想得太大声了，他被主耶稣听见了。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节到四十三节。耶稣就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西门回答说，主耶稣就问他们，你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就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就对他说，你断得不错。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这里耶稣对他讲的一个比喻，讲到两个人欠了债主债，这两个人欠的债务他们都无力偿还，不管是五两或者是五十两，就是十倍，他们两个人都无力偿还。但是那个债主却愿意饶恕他们的债。那这在犹太人的社区中是根本找不到的，因为犹太人是特别喜欢他们的钱啊，他们不单单要回他们的钱，他们还要连本带利的拿回来。但是这里有一个债主开恩免了这两个人的债。耶稣就问西门说，你说那两个人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呢？西门回答说，我想就是那多得恩免的人，就是那个欠五十两银子的人，因为他欠比头一个人多了十倍。西门不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要到底有什么目的，所以他只是很逻辑性的给他一个比较适合的答案。我想你和我，如果耶稣问我们，我们都会给同样的答案。然后耶稣就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这么说，第七章第四十节到五十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一个犹太人如果是一个主人请客人到他家来吃饭，他们通常都会有一大桶的水，叫他们的使女或者仆人来帮客人把他们的脚洗干净再进到家里面来。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是躺坐的，所以如果脚很肮脏的话，因为在外面灰尘很多嘛，他们只穿着拖鞋在走，然后他们来到人的家里面，是脚都是最肮脏的地方。但是西门没有准备这些水来帮他这个耶稣这个客人洗脚。 所以耶稣对他说，你没有给我水饺洗脚，但是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和我亲嘴，这也是一个犹太人做主人的人应该做的一个很简单很平常的一个礼，就是亲客人的嘴。但是这个西门却没有这么做，耶稣就对他说，这个对比呢，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摸我的头，但是这个女人用香膏摸我的脚。这个油呢，耶稣说，你对西门说，你没有用油来摸我的头，这个油就是那个便宜的，不是太稀有的橄榄油，是每个家都有的，不需要准备就有的。但是你没有这么做啊，但是这个女人用很贵的香膏，不是单单只是便宜的橄榄油，是用很贵的香膏来膏我，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人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西门现在终于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一个比喻。当然这一个比喻中的债主就是耶稣或者神，这两个债务人，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一个就是那个有罪的女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不管我们的罪大还是罪小，罪多还是罪少，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样，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逃离神的审判。我们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应当得到的工价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行什么善事来得到神的赦免，每个人欠神的债都是无力偿还的。但在这里耶稣用了这个比喻，是想让西门和他那和那个有罪的女人之间，他们的态度，对他们自己罪的态度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耶稣进了西门的家，他不用油，他不用水来帮他洗脚，他也没有油帮他抹头，他也不亲他，也不给他亲嘴，他一切主人该做的事他都没有做。所以他根本就不爱耶稣，也不尊敬耶稣，跟这个女人对比呢，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了。这个女人不单单用他的眼泪来洗耶稣的脚，用头发把耶稣的脚擦干，然后亲耶稣的脚，然后又抹上昂贵的香膏。他再多的罪，主耶稣对他说，你的罪都被赦免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吗？这两个人，西门和那个有罪的女人，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的评价是很大的一个不同。这里女人看到她自己的一生，她说，我犯的罪这么的多，这么的大，我实在是无可救药。但这里有一个 从神来的先知耶稣，他可以救我，他可以赦免我一切的罪。其他的人，他们都是用冷冷的眼光来看着我。我在他们面前，我根本是实在是很蒙羞的。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知道我，他也愿意救我。然而西门呢，他觉得自己不错，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名有望的一个法利赛人，在人们的眼中是一个上层社会阶级的人。他觉得我不错，我不需要什么赦免。他更不相信耶稣能够赦免他的罪，因为他都怀疑耶稣是不是一个先知。这个女人知道自己的罪这么的大，她就愿意在主面前谦卑的悔改，她也得到了耶稣的宽恕。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是在承认耶稣有赦罪的这一个权柄。如果耶稣有赦罪的赦免罪的权柄的话，这样耶稣就是有审判罪的权柄。只有一个有权柄审判罪的神才能够赦免罪。这个女人的确相信耶稣能够这么做，的确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但是为了赦免这一个女人的罪，为了在审判的那一天他能够被神接受，承认他没罪，耶稣要为他的罪和为所有人的罪走上十字架。耶稣要自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神的审判，耶稣也用他的血、他的痛苦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的羞辱来偿还这女人所犯的一切的罪和所有人所犯的一切的罪。不像西门觉得自己在神面前做得不错，他骄傲，他自大，他其实不知道他的骄傲比这个女人的罪可能在神面前是更可怕的一个罪。因为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你的罪的可怕的话，那你永远都不会敬畏神。但是你如果你知道你罪的大和罪重，你就会像这个女人很奢侈的愿意把你一切的付出来高抹主耶稣。我们现在看第二个高抹主耶稣的这一个姐妹，就刚才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作戏的人当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贼，又带作钱囊藏起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就读到这里。我曾经交通过，不久前交通过这一段话，但是当时我们的注意的地方就是犹大，而不是玛利亚。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玛利亚。所以玛利亚是圣经中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二个用香膏来膏主耶稣的脚，然后用他的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的一个妇女。他跟马太福音26章和马可福音14章里面讲的女人，我相信是同一个。虽然在那两本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看见他膏抹耶稣之后，旁边的人的反应和旁边主耶稣所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他也不像刚才我们读到的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那一个女人那样，他没有像那个女人那样的痛哭，大声痛哭。玛利亚这里面有描述他说他哭，他只是安安静静的就把一个极昂贵的香膏，真拿到香膏拿到主耶稣面前倾倒出来，然后用他的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满屋都充满了这个膏的香气。玛利亚没有哭，因为他以前所有的眼泪就看到他弟弟拉撒路死去的时候，他那个伤痛的眼泪已经被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面跳出来的那个喜乐已经完全取代了。他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而且这位弥赛亚跟他们的关系很接近，因为他们是他的朋友。我们记得当拉撒路病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他们送去的信息是什么？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就这么一句话，他们就以为主耶稣听见了这一句话马上就会回来，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旨意，主耶稣没有马上就回来，还停在他原本的地方停留了多几天，直到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回到他们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故事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了，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面跳了出来。在这里玛利亚没有痛哭，玛利亚只是安静的常常坐在耶稣面前听他说话。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常常描述到伯大尼的玛利亚喜欢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他所说的道，他讲的故事。有一次他听得太入神了，他忘记了去帮助他的姐姐马大来准备饭食，直到马大实在生气了，跟埋怨投诉耶稣，甚至有一点怪耶稣不叫他的妹妹来帮他。但我们知道耶稣这样对他说，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失利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多取的。所以这上好的福分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说话。他就跟那些门徒们常常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说话，他们都在耶稣说话的时候，但是门徒们听还是听，但是好像有些东西他们听不进去，他们没有接受过来，或者他们听不明白。 但是玛利亚听的时候，她听见了，听见了什么？她听见了耶稣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之后过三天他要复活。这一句话耶稣已经重复了几次，门徒们好像没有听进去，玛利亚却听见了。玛利亚知道这个弥赛亚，这位他们家人的这位朋友就快要被人抓走，然后被杀害。他在心里想，在他走之前，我有什么是最宝贵的？我有什么是最好的？我可以献给这一位我爱的主。他要被人抓，他有能力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但是我知道他不会，因为他说得很清楚，他要被人抓，他要被人杀害。我不能够拦阻他上十字架，我不能够拦阻他被人抓走，我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一个妇女，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件东西是为我自己的将来的婚礼准备的一个嫁妆。所以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所以更让门徒们和在座的人震惊的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一个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在众人面前把自己的头发不蒙头而打开的这个妇女，今天能够解开她的头发，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玛利亚根本没有考虑到众人的反应，因为她这个行为对她来说就是把她女人的这个尊荣也放在也倾倒在也归给耶稣。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这个真拿大香膏是放在一个艺瓶里面，唯一能够把这个真拿大香膏拿出来，就是要打破那个艺瓶。所以这个要么前有要么前无的这个奉献，就让玛利亚就这样倾倒了出来。刚才我说到，他可能是为着自己的婚礼，以后的婚礼要做的准备的。这个真拿大香膏可以卖，价值呢是超一个人整年的工资。你看这是多么的贵重。怪不得犹大看见这一个香膏，他的眼睛就亮了。他觉得用在主耶稣身上，哎呀，是在一个浪费。这么多的穷人，我们把这个一年工资的这个香膏拿去卖，我们可以帮助多少穷人呢？他其实并不是挂念那些穷人。我们知道犹大是个贼，他常常偷拿他管的钱袋里面的钱。我想他可能如果拿去卖的话，一年的工资他至少可以偷几两。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犹大不觉得耶稣值得，玛利亚觉得耶稣太值得了。马可福音14章第6节到第9节那里，对这个玛利亚的付出有更清楚的解释。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因为他们不单单犹大，可能其他的门徒都有一点不大舒服。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这里耶稣对这个玛利亚所付出的这一个评价是什么呢？他说他在我身上做的这件事是件美事。美事的意思就是好事，就是让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旁边的人不该难为他。第二，他做的事是尽他所能所做的，尽他所能所做的。32银子一年的工资，他觉得用在他身上，用在耶稣身上是太值得了。我相信玛利亚也是把自己放在这个香膏里面，也献上了给耶稣。然后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玛利亚是凭着信心相信耶稣所说的话，知道他会落在坏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但是他也相信被杀之后第三天耶稣要复活。他不知道耶稣复活后有没有机会来高抹主耶稣，所以他在主耶稣没被抓之前就趁机先高抹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所有的人都纪念的事。当我们传福音说叫人来相信耶稣，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但是我们也要他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主耶稣。玛利亚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6节，来结束今天的讲道。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引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所以这里有3位姐妹，我们刚才看到路加福音第7章有一个犯罪的女人高抹主耶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2章的玛利亚高抹主耶稣。这里有3位姐妹，她们也想来高抹主耶稣，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罗米，他们都买了香膏。我想他们买了香膏也是昂贵的香膏，他们要用来膏主耶稣的身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太迟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以及主耶稣已经先他们而去，去见门徒们，太迟了。只有玛利亚有先见，先把香膏涂抹在耶稣身上，在主耶稣被抓之前他就这么做，为了主耶稣的安葬而做的。所以玛利亚明白刚才我们唱的那诗歌的那个副歌，我若曾爱你主，应当是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应该这样。刚才225首我耶稣我爱你第3节他这么说， 活着我是爱你，死我也爱你，我苦要赞美你，只要存一心。无论或生或死，此心不稍改。我若曾爱你主，应当是现在。难不难？难。但是保罗在圣经里面他也是这么说，罗马书第14章第8节，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再难还是神的话，再难还是在神手里我们有希望有盼望，再难我们也可以在向在神面前向他求，求他的怜悯。但是我们需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把我们自己最好的现在就倾倒在耶稣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例子，在圣经中当我们看见你周围的那些人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如何的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愿意把自己最好最昂贵最宝贵的东西都倾倒在你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真正爱你的心，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找到有时间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在你面前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对我们说话，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有时候我们心觉得为你付出太不值得了，但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悔改，愿意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你。主啊，因为你值得，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羞耻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人的辱骂，但是你说我愿意。所以主啊，我们怎么能对你说我们不愿意呢？主啊，帮助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